大家好，我是陈德正。我的书《神在的地方：一个与雪同行的夏天》推出有声书了，欢迎大家到静好听订阅聆听。
即便你坠落了，你只要想一下你刚刚为什么坠落，有什么样的改变可以让你再爬完这条路线，就足够了。不用想啊，我坠落了，那怎么办？那是不是我是一个很失败的状态？但其实我们成功的那一刻都是透过这些坠落的练习累积而来的，所以坠落其实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
一个神秘的念头，一趟朝圣的旅程，正在人生路口，当启蒙的火花绽放，世界就在眼前展开。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朝圣重返启蒙的公路》，我是主持人陈德正。人的成长过程中充满难解的事物，有忽然扫过的念头，神秘的渴望，远方捎来的模糊信号，或者一份来自身边明确的爱，日后回想起来都是黑暗中的火光。朝圣第二季邀请到十个朋友，他们各有一条与众不同的路，我们随他们回到重要的路口，去张望人生的风景，重温那种启蒙的感觉。这集邀请到的是人称攀岩一姐的林红莹。听众们还记得吗？朝圣第一季也邀请到西匠一姐李嘉山。所谓一姐，就是在那个领域出类拔萃，而且是女性。攀岩对李红莹来说，是一项充满挑战性的运动，还是一种孤独的修行呢？他又如何在那面墙上寻找他的朝圣轨迹？这一集我们来跟红莹好好聊一聊。先请红莹跟听众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攀岩选手李红莹。
红莹，感谢你来上节目。然后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们那个朝圣第一季，其中有一集是访问登山家张元直。
有。
然后那一集我就是跟他用关键字来聊，所以我们就试着用十个关键字来说一个故事好了。第一个关键字我想要聊的是攀岩界龟轮美，就是很多媒体在采访你或是报道你的时候都会下这个标题。那你怎么看待大家称呼你攀岩界龟轮美这件事？
第一次有这个称号应该是一名岩友吧，那他大概是我在2006年左右的时间，好像蛮久以前的。然后后来就媒体也有给我这样子的称号，我觉得他是可以让攀岩让更多人看见的一个方式，因为贵人美的名号可能是大于李红莹，然后大于攀岩。那我想透过这样子的推广方式，也可以让更多人认识攀岩这一项运动，所以我并没有在意说这个称号对我有什么任何的影响。但是如果可以让攀岩被更多人认识，我觉得也是蛮棒的一个方法。
那你有看过他的作品吗？
哦，当然有啊。
你有比较喜欢他 的哪一部是你很印象深刻的吗？
哦，他好像每一部我都蛮喜欢的。
那你有在路上真的被认错过吗？
认错是没有啦。
就是可能有一些神韵。
对。
好，哎，我们很快，我们第一个 keyword 只聊40秒哦。好，接下来我们来聊暴食好了。那暴食是你主攻的项目，大概可以这么说。然后在竞技性的攀岩也叫运动攀登嘛？
对，在我们攀岩的竞技正式名称的中文是运动攀登。攀岩大家所知道有户外的攀岩，然后有人工的攀岩，以前早期是比较多户外的攀岩，但现在也因为场地也越来越多，所以室内的攀岩也是蛮流行的。那室内攀岩当中又以暴食更为流行，主要是因为暴食这一项运动比较简单可以去执行，就是你只要有一双岩鞋你就可以去攀岩场，甚至你不用带岩鞋，因为岩场可以租。但如果你说要爬先锋或者是速度，它的门槛就稍微再高一点，因为如果是进行先锋攀登的话，你必须要一个伙伴，他要帮你在底下做确保，你才能够往上爬。那速度的话，因为场地的问题也是门槛相对高一点，那还有你要能够爬速度 不是第一次攀岩的人就可以做到、因为第一次攀岩的人还在摸索我要怎么爬这件事情、但是你要爬出速度可能是需要比较长时间的练习才有办法做到的。那以竞技来说，先锋抱石速度在台湾或者在世界各地都一样，抱石场的数量会远过于先锋场次的。
所以抱石的英文叫 bouldering 吗？
对。
那可以带给我们完全没有抱石经验的听众大概说明一下抱石的那一面墙大概多高，然后你们在抱石的时候大概进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抱石通常垂直高度会低于五米以下、然后下面会放了一个比较高比较厚的垫子、假设你往上爬坠落下来你会是摔在垫子上、所以它是安全的，因此你不需要绑绳子、但是学会抱石攀爬之前你要学会怎么安全坠落。
对，
所以一开始如果你去攀岩馆的话就会有教练确认你是不是会进行安全坠落、那只要你学会安全坠落之后你就可以开始穿着你的岩鞋然后去挑战你想要爬的路线了。
所以它就是那个墙上会有各种人工的手点跟脚点让你可以攀登。
在一般的室内抱石馆来说会用同一个颜色的岩块去设计出来路线、然后设计出来这个路线的人叫做定线员、我们有一个职业叫做定线员、应该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职业项目、就是他设计不同的动作形态，像有些岩壁它可能是比较垂直的或者是比较内倾的，那可能在设计的时候会设计一些比较平衡的动作类型、或者是跑跳的动作类型，那在有一些角度是比较大的可能是比较仰角的，那也许会考验更多你的勾挂技巧，就不一定、就是看定线员怎么去设计这一条路线，就是他有点像是出考题的老师、然后去攀岩的岩者就像是去考试的学生的感觉。
那他那一次考题要出到多难，是他自由心证还是说那个比赛会有一个公告说我们这个是很难的比赛还是比较简单的比赛
啊？会有的，像比赛会有分级别嘛、就是可以依据你自己的攀登能力然后去选择你想要参加的组别、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可以在比较实力接近的同伴之间在比赛当中进行交流。
刚刚你说那个出考卷我就很有，虽然我还没有攀过岩但我就很有那个画面，因为我们以前小学都会写什么参考书啊测验卷，那你们去报时你们有参考书可以写吗？然后 你们大概什么时候会看到考卷
啊、像如果以比赛来说我们是在出场的前一刻才会看到抱石的路线，那所谓的参考书就是你平时的练习了、就平时我们要累积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动作资料库、所以也是需要到各个不同的攀岩馆去爬不同定线员设计出来的路线、去累积了动作的资料库，然后在赛场在攀爬的前一刻看到考卷的时候你可以很快的去反映出你要做什么样的动作然后去解题。
你的头脑里面会记一些经典题库吗？
会，比如说动作，比如说摆荡，就是可能是双手抓握然后是没有脚点的、然后会做一些身体的摆荡、像这一类的我可能要在赛前，因为我们像抱石有四条路线可能会有不同的四种形态、然后会依据它定线员然后或者是场地的配置然后会猜测他有可能出这类型的动作、如果是出这类型的动作我可能在隔离区暖身的时候就必须要去意向的先想过一遍、想过那个身体的感受，然后到场上之后真正遇到的时候我可以做比较快的身体反应出来。
大概有几分钟你们可以看？
以抱石赛来说初赛跟复赛的攀爬时间是五分钟，就也就是说上场这五分钟你看到了，包含你看到路线思考好了对策然后加上爬，只要在这五分钟时间内你都可以有无限次数的尝试、但是时间到了如果没解完就是要换下一题了。
那是哪一种会让你们先看过考卷然后可以跟你的竞争对手一起讨论，是哪一种比赛可以这样子？
其实在不同的赛制，像报时赛在决赛就有先观察路线的这个方式，因为报时赛决赛我们会有四条路线，然后在出场前会有一个团体观察的时间，决赛选手有六位嘛，那会有一个每一条路线给你2分钟的时间去做观察，那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跟你的对手讨论动作。其实在攀岩当中真正的对手不是在隔壁的那一个人，而是在你面前的这一条路线。
那但是你要怎么跟隔壁的对手最后区分出一个成绩的高下，是用什么来评断？
以报时来说，它会计算说四条路线你完成几条，完成条数越多的人他的成绩是越高的。再来的话，如果条数都是一样的话，那就会比说它中间有一个得分点，然后取得得分点的数量，然后再来会计算你的尝试次数。如果是以一次跟十次完成的，一次爬完的人他的成绩就会比较高。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跟其他的运动很不一样的一面，就是报时好像你的对手有时候反而是你情谊的对象。
这是好像攀岩运动蛮特别的一个地方。你的对手其实也是帮助你成长的一个伙伴。就我们可能在讨论路线激荡出来的想法是不一样，但这时候你要有自己的判断力。也许他的身材他适合这么做这个动作，可是不见得适合我。所以你在讨论的过程也要去区分说哪一个是适合自己的。所以有时候也是要过滤掉一些资讯。
那他们在爬的时候，就是你的对手在爬的时候，你看得到吗？
不行的，就是在我们观察完路线之后，或者是在出场前会有一个叫做隔离区。这个地方我们是在出场前都必须待着，然后只有到比赛轮到你的时候你才可以离开这个隔离区。一旦你离开了隔离区之后，你就不能再返回来。因为你就可能会有跟其他还没有爬的人讨论到这个可能性。所以在比赛的规则我们是不能够跟还没有爬的人去做沟通的。
那你会在比赛完之后去看别人怎么爬吗？比如说看重播或是什么的？
我自己在比赛完我是蛮喜欢看其他人的动作解法。有时候我自己在场上想不到，然后会想要看看说其他人他是怎么去解这一题的。那也许适合我也许不适合我，但是都是一个想法。那如果他做得到然后我做不到，我会去思考说是不是我欠缺什么样的能力。然后这样的能力导致我在场上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动作，然后会变成是我下一个阶段的训练加强的一个方向。
那你有没有发现过就是有你的对手解的时候跟你们讨论的不一样？
有啊，常常都觉得被他骗了，
尔虞我诈哦，就好像还是要这样子。
对，但是通常其实大家不是故意的，只是一上场反应说哎，好像不是我想的这样，
对，
然后就立刻改变了自己的作战策略这样子。
因为你还没有上墙前你是用想的嘛，上去以后你就身体在操作嘛，
是，
然后好像是另一件事。那你们就是刚才讲到坠落，那如果是从5公尺那边掉到软垫上是会有感觉吗？
一般来说攀岩馆的报时垫它都有具有一定的厚度跟避震的能力，所以如果你在安全的姿势坠落下，身体通常会有比较好的避震能力。可是如果因为在攀爬的时候有很多歪七扭八的动作，有可能你坠落姿势会是只有一只脚，或者只有一个身体，或者只有屁股一部分着地而已。在这个时候你自己身体的反应能力也是很重要的。
好，那我们就是顺势进入第三个 keyword， 叫兰州街岩场。想先问你，这个岩场现在还在吗？
这个岩场现在不在，但是它的精神还在。就是原本的
精神在就好。
就是最早期它是中华三岳协会的会馆，然后改建成一个室内的攀岩训练中心。因为在早期台湾没有所谓的攀岩馆，就没有什么民营的，然后只有在公园或者是学校里面才有攀岩场，然后也没有人管理。但是三岳协会为了推广攀岩运动，将它改建为攀岩的训练中心。后来在1999年改为了台北攀登俱乐部的形式，然后开始有对外营运跟办一些小比赛。其实从我开始攀岩大概是200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印象中的兰州街它就是在一个很一般的民宅里面。 有几面墙，然后包含天花板，然后旧旧脏脏的、嗯、一开始还没有冷气、嗯、然后所有的人我一走进去就是很多捍卫、嗯、可能全场只有我一个女生这样，然后其他男生就打赤膊在那里、嗯、很享受这个攀爬的过程、嗯、那大概在那个时期攀岩的人口其实不多啦、嗯、可是他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的角色、嗯、就是让集结一群热爱的人，他提供一个场地、嗯、然后可以在那里交流，可以互相切磋、嗯、然后进步这样子、嗯、然后也办了一场非常经典的赛事叫做鸟蛋杯、嗯、他大概前前后后办了19场的赛事。然后我之所以会说他的精神还在，是因为当时的经营者结束了兰州街之后，他开立了另外一家攀岩馆叫 Stone、嗯、然后当时在新庄的一个工业区里面、嗯、然后现在呢又再更扩大了一点，是在新庄的 Mega Stone、嗯、就其实这个精神
就从 Stone 变 Mega Stone
了。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开始有很多正式营业的攀岩场开始诞生，就一直到现在大台北地区有很多民营的攀岩场。
就这些民营攀岩场的老板或是 founders 可能以前都在兰州街攀过吗？
这些几乎都是欸，
就从那边出来的。
因为早期也只有兰州街可以去爬、啊、所以几乎大家都有去、嗯、就是比较资深的岩友或老板他们都有去兰州街爬过、嗯、然后再来说现在开立攀岩馆的老板们其实都是从一开始都是热爱热情这一项运动、嗯嗯、然后才投入了这个攀岩的运动产业。因为一开始大家会说你攀岩没有办法吃饭的、可能大家都会不看好吧，就会觉得啊，这个是不会赚钱的，
看衰这样子
啊、对。
那你自己一开始投入攀岩的时候你有想到吃饭这件事吗？应该说一开始攀岩一定是嗜好跟兴趣嘛，然后后来可能攀着攀着攀着发现自己蛮厉害的，然后他就开始变成一个你的 career。 那当初的起点是怎么开始的？
我在大学的时候接触到攀岩社团、嗯、然后开始了攀岩这一项运动。因为在此之前我没有听过什么是攀岩，当时接触过攀岩的人多数都是来自于社团活动、嗯、而且很多是登山社的、因为早期
分出来的，
对，因为早期攀岩它是属于登山的一个技术攀登的部分、嗯、然后后来才慢慢的独立出来为一个项目、那其实在台湾现在运动攀登还是隶属在于三月协会底下的一个运动攀登部。
那你大学是读哪一所？
我大学是念当时的台北市立体育学院。
就是你以前是高中练过跆拳道？
对，我高中国中的时候是喜欢跆拳道，就是喜欢那个练习的感受跟团队一起出去比赛的感觉。
喜欢打人吗？
其实不喜欢因为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我就开始想说我真的要从事这一项运动吗？有一次在对练的过程跟一个学妹对练之后不小心踢到他的鼻子，然后他当时流了蛮多血的、然后我看到我就觉得有点不忍心、然后从那之后我好像在要踢到对方的时候我就可能会收脚，
手下留情。
对，可是比赛
这样就赢不了啊、
对、但因为它是一个竞技比赛嘛，而且是竞技类的，你的对手就是你必须要打倒他、就跟攀岩很不一样的。
那你进北体之后怎么会从一个没有听过攀岩的女生然后去进入了攀岩社？因为感觉你也不是从登山社那个脉络进去的嘛。
我当时北体没有什么社团活动、那好像有什么 PA 社、新闻社然后攀岩社、其实我都有去过，然后去了之后发现哎，好像攀岩可能听起来很简单，只是一个爬，它竟然是一个运动，我觉得蛮有兴趣的、然后就体验了之后发现它好像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然后因此我在第一次攀爬之后我就很期待下一次再去爬的那个感觉吧，它就变成我每一周期待社团活动的一个动机。
那是你大几的时候？
大一的时候。
那时候你们攀岩社是先锋、暴食、速度，你们是在攀哪一种还是都有吗？
主要是爬先锋、然后在学校有一个小小的暴食墙、所以我就会趁着空档去暴食墙练习基本的动作、然后跟社团活动的时候就是去爬上攀、就是往上爬的。
那你大学的时候就有意识到说你好像 对暴食比较擅长或是热爱，还是说你对于暴食的专精是离开大学之后才发展出来的？
我一开始对自我的认知觉得身形好像比较适合先锋。
怎么说？怎么说？
因为攀岩很吃相对力量，所以体重轻是有它绝对的优势，然后先锋的条件是比较需要耐力型的。那我又是一个，我自认为是一个比较苦干型的人，所以我想只要我练习耐力就会好。但确实是没有错的，但是是说在前几年的时间，我训练方向都是以先锋为主，直到我出去比赛之后，我才发现哦，其实我好像是暴食的成绩比较好呢。我觉得这跟训练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即便我是在做先锋的训练，可是我还是在暴食场训练的。所以暴食的表现还是优于先锋。
那暴食有某一种优势是你觉得你具有的吗？
可能比较高一点吧就在亚洲比起来，我可能算是身高是比较中上一点，也许是我当时暴食的优势。暴食它更多跳跃或者是爆发力，那这其实跟我可能有接触过其他运动的一些底子也有关系，所以在暴食的表现也是比较好一点点的。
那个时候你们攀岩社里面的男女比例大概几比几？
哦，不过我们社团蛮特别的，可能一半一半哦，
所以蛮多女生在攀的，
但是仅限于我们学校的攀岩社团吧。但一走出去到攀岩场的话，男女比例是降到一个最低点，就是可能一比十，
九比一嘛，哦，一比十已经超过那个，已经超过数学常数了。哦，就是台湾在攀的女生还是不多。那如果是以暴食来说，因为先锋好像有绳子嘛，那暴食的话，一个比如说李红英，你去暴食，你会准备哪些装备？
其实很简单，只要我有鞋子有带，其他东西没带都可以，都好解决。因为唯一鞋子是比较，对我个人来说，鞋子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因为我们踩点抓点的那个触感是非常重要，所以鞋子一定要是自己的。
我们下一个 keyword 是国手。你是几岁时候开始当国手？
我是第一次当选国手是21岁，2006年的时候。那时候是在高雄亚洲锦标赛，是我第一场国际赛事。
那你被选上国手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因为那时候你还在读书吗？
对，我那时候我是大二吧，大二还大三的时候。那时候很兴奋的想要去比那个国际赛，因为当时我可能已经是台湾第一了，但我想说是不是攀岩就只能达到这个境界。然后那一场国际赛也是让我有很大的一个转折，因为当时的网络资讯不是那么的发达，所以我很难去看到其他国家的选手的训练比赛，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攀登的状态，所以其实是很未知的一个情形。但那一场比赛我看到了海外的其他选手，他们可以将同一条路线爬得这么美，我会很向往那个境界。
那就是当国手的过程中，是不是也让你去了一些你觉得可能本来这辈子不可能去的地方？
我小时候有一本书，它有世界各地的国旗，那当时我就很喜欢认，哦，这是什么国家的国旗？那小时候很天真，但那时候就也会觉得说，哎，好想去认识一下除了台湾以外的地方。那透过攀岩的旅行，也让我去到了蛮多我没有曾经想过我可能会去的，比如说像是伊朗。我没想过我这辈子会去那么多次伊朗，好像去了三次吧。
为什么？
因为比赛。
所以那边很常举办吗？
也没有，但是我比了很长时间，我比了将近快20年的时间，所以在这20年的时间我去了三次，还可以啦，
还可以。
然后欧洲我没想过我会这么常去欧洲，这可能前前后后去过很多5、6、7、8次。还有下个月会去沙烏地阿拉伯，也是让我蛮期待的。那比较可惜的是，我原本想可以去西藏的，但是好像那个时候刚好错失了去那一场赛事的机会。
所以西藏有暴食赛啊？
它是先锋赛，它去高原比赛又有另外一个挑战，
就是那个海拔
的问题。对，我记得我们是有去过青海，像青海也去过了3次左右。那第一次去青海，对海拔的适应性是比较不适应的， 就好像到那个高度呼吸会开始比较喘、
嗯、
然后第二次就比较有经验、
嗯、
就会先进行那个高度适应、嗯、在台湾可能就会进入低氧的舱、
嗯、
然后去做一些有氧的训练、
嗯、你刚当国手的时候那时候还在读书，然后你家人有很开心吗？
一开始我的家人其实是希望我不要再做这件事情、嗯、因为当时大家的印象就是攀岩很危险、
嗯、就会你就说下面有垫子啊，
说啦可是大家没有尝试过没有看过嘛，所以其实还是很难理解啊、
嗯、
然后常常就会有一些新闻报道就会说哦有什么样的
意外
事件，然后就觉得、嗯、啊你不要再去攀岩。
嗯，
当然从一开始的反对到后来比赛也有一些成绩，主要是我的坚持啊、
嗯、
因为我家人算是就是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即便他们一开始不支持、
嗯、
但是如果是我真正想做他们也不会阻止我。
嗯，好，我们进入下一个关键字，27岁。这个年纪其实是很多摇滚乐手挂掉的年纪这样子，但是就是对我就是我相信对不同的职业的人会有不同的意义啦。然后你在27岁那一年你是不是离职，然后你自己到欧洲去攀岩旅行了2个月，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那个阶段的人生。
当时我研究所毕业之后我到医院的运动医学中心去做研究助理的工作、
嗯、
那我在那里做了将近2年的时间，但同时我也是在工作的时间准备我的比赛跟训练、
嗯、
只是说会觉得好像在国际赛事与其他人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嗯、
因为我发现比如说像当时的中国选手他们可能原本能力比我差一点的，但是在经过这2年的时间他的能力已经追过我了，
突飞猛进。
是的，然后我发现我们的差异是在他投入的时间是比较多的、
嗯、
然后我也想如果在这个时候我没有决定投入更多的时间我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嗯、
所以我决定提离职然后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试看、
嗯、
我记得当时我提离职的时候我老板就跟我说诶你都几岁了还要去
27岁很年轻啊、
欸、可是对运动员来说可能已经是很多运动员退役的年纪了、
嗯、是
反而是在那个时间点是我要开始的一个时候、
嗯、
只是我当下会认为真的如果再不做只是会越来不及，如果我已经决定要做了那就是这个时间点了。
那话说回来你那个时候在台湾是不是基本上都已经是拿冠军了拿第一名？
对，我大概攀爬第2年之后就是在台湾的排名都是第一名。
可是你发现跟国外选手比是被他们一直拉开这样子？
一开始没有啦，但是后来好像进入到第6、7年、
嗯、
我自己也可能也比较停滞一点、
嗯、
然后就需要一个新的环境去做突破，不管是在攀登能力或者是国际赛事的成绩都可以再有所突破。
所以那时候你去了哪些国家然后参加了什么比赛？
当时我离职之后我规划了一个2个多月左右的攀岩旅行、
嗯、
然后一开始我去欧洲整整2个月的时间、
嗯、
我比了4场的比赛、
嗯、
然后再来去了很多，除了在比赛的过程中还有一些时间嘛、
嗯、
所以去了很多户外攀岩、
嗯、
然后当时去了法国意大利瑞士还有哇很多欸有一点记不起来。
奥地利吗？德国、
哦、奥地利德国就是欧洲开车到得了的地方、
啊、
对啊，有攀岩场的地方基本上我都会去一下的。
那你那27岁的时候去欧洲那一趟，然后你实际在那边跟国外选手比赛啊，去爬国外的岩场，对那个时候的你来说有什么震撼跟冲击吗？
我记得最大的震撼是我去了奥地利 Innsbruck、嗯嗯、那个攀岩场、
嗯，
那个时候走进去那个攀岩场，那个岩场之大，大到让我有点震惊到说不出话来因为当时他岩场所有攀爬的面积是台湾加起来攀爬面积都还不到、
嗯、
就是这个差距是非常大，他一间岩场抵掉台湾所有的攀岩场、
嗯嗯、
然后当然他的路线每一条就像是世界杯等级的、
嗯、
因为它那个地方是奥地利的国家训练中心、
嗯
除了那个训练中心以外它附近就是满满的天然岩场的攀岩资源、
嗯、
然后会发现说那个地区的攀岩者的攀登能力、
嗯、
非常高，就是一般休闲的攀岩者，
对，
他的攀登能力可能都已经比我还好了。
嗯，
也是透过这一场赛事，我认为就是环境对于选手养成是蛮重要的一个关键的。
嗯，
那也是因为这一趟旅行之后，才决定将自己的专项转攻为暴食。
嗯，
因为接下来我会是一个人出去攀岩旅行，很难找到一个固定的神伴跟我搭配先锋攀登。嗯，所以在综合因素的考量，我决定转攻专项为暴食赛这样子。
你那趟旅行是自己用自己存的钱，还是有赞助者？
那一趟旅行，我是将我工作了两年所有的积蓄都花完了。我记得当时欧元的汇率是1:40，
很高哎、欸。
对，现在是33嘛。
嗯。
然后当时我觉得它什么东西都很贵。
嗯。
然后我是用最省钱的方式，前前后后大概花12万左右，包含机票。
嗯、去两个月。
对，去两个月，就是我背着一个大背包，
嗯，
就是大家都说哦，去欧洲要当背包客，
嗯、哼哼，
但是从那之后我再也不当背包客
了、嗯、
因为我背了一个大背包，然后外挂了帐篷、
嗯、
还有那个地垫，然后炊具、嗯、所有的绳子啊、
嗯、
攀岩的装备，还有包含快扣之类的、嗯、都是一些比较重的东西、
嗯、
就集结一身、
嗯、
然后就背着它到处去攀岩跟比赛、
嗯、
然后会发现其实如果真正要让比赛的运动表现更好的话、
嗯，
露营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你会睡不好吗？
对，可能那个温差，你的身体适应力都需要更多的能量去适应这个环境、
嗯、
那你就没有办法100%的准备在于你的赛事当中、
嗯、
啊，不过当时是第一次嘛，所以我觉得是有趣的、
嗯、
但是这件事有体验过就好了，
这才是真的义无反顾啊！最近政坛很流行讲义无反顾，我们这才是真的义无反顾啊。我们下一个关键字叫紧张，然后我不知道你平常有没有在看其他的运动，就你有时间看其他运动吗？
哎、嗯欸，我看攀岩还是比较多，因为还是有很多动作需要研究的。
好，我会这样问，是因为有一个洋基队的投手叫 Gerald Cole， 就是他总之是一个王牌投手，然后他在大联盟第一次投球比赛结束后，他说一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因为不会感到紧张而紧张。那你是一个在比赛前会紧张的人吗？
我是一个在比赛前非常紧张的人。就我记得我在开始比赛的前两年、
嗯、
我比赛的过程中那一整天我几乎吃不下什么东西、
嗯、
肠胃也会有一些不舒服，然后就会频频的拉肚子。不过对攀岩来说，净空好像不完全不好啦、
嗯、
因为还是有相对体重的问题、
嗯、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然后在前两年之后我比较能够适应这个紧张带给我的压力感、
嗯、
就是我会将原本对比赛的紧张转换成在场上的一个爆发的能量、
嗯、
我会认为比赛一定要有点紧张、
嗯、
你才会刺激你的肾上腺素，才会刺激你的最大潜能出来。
嗯，然后我好奇，就是因为好像运动员上场前都会有一些仪式，那你会有什么仪式帮你放松吗？那听音乐是其中一个选项吗？如果是你，你会听什么？
我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听稻香，
嗯，
就是当我心情，
周杰伦的吗？
对，周杰伦的稻香、
嗯、
当我心情遇到一个很低落的，突然觉得身上的力量都不见了的时候、
嗯、
听到这一首歌的旋律会燃起我的斗志，
嗯，
好像会注入更多的力量在身上，
嗯，
然后在出场前做好最后的准备。
嗯，那你们攀的时候在墙上面会听音乐吗？
不会的，
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挂多的东西嘛。
所以在爬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听音乐的，
嗯，
你当下就是进入一个自我的状态，你面前到当然后面会有很多观众啊，很多杂音啊、
嗯、
噪音、
嗯、
你要尽可能去排除这一些外在的影响、
嗯、
然后回到墙上只有你跟路线的一个状态， 你要想的是，我要怎么透过我现在身体拥有的潜力、潜能去完成这一条路线。
嗯，
可能在当下要做一个判断跟感受你自己的身体，所以会很专注在那一个状态当中。
那如果是练习的时候，会有人在听音乐吗？
有一些人会透过音乐的陪伴在练习的，但是在如果一般攀岩场其实是比较不适合听音乐的。
怎么说？
因为岩场是开放式的，如果当时你戴着耳机的话，你会没有办法注意到周遭，有可能旁边的人经过他正在爬这条路线，会有坠落上的风险。
因为我知道蛮多漫画是特别是日本啦，就是跟登山有关，比如说有一部漫画叫孤高之人，然后就是他去最后去爬 K2 这样。那红英知道有什么漫画是跟攀岩有关吗？
之前有一部攀岩的动画叫做攀岩少女。
这么可爱。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推广的动画，那个画风可能是比较受大家喜欢的。然后我印象蛮深的是有一个片段，是有一个选手他一直在想着别人怎么完成，然后他就没有办法专注在他眼前这一条攀爬。他在比赛中他想着隔壁道的选手有没有爬过去。其实这个很时常会发生在我们比赛当中，如果当你的注意力不是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没有办法表现到最佳，不是可能是绝对，因为你不是最专注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赛程当中我们要做的是怎么样将自己表现最好，而不是去做比较这件事情。但真正带给我在攀岩这条路有一个比较深的影响，是我印象中我小时候看过一本漫画叫做《修罗之门》。然后这一本漫画的内容大致是说，有一名武者他继承了陆奥这一个称号，他们家族的陆奥称号，他已经继承了这称号，但是他去了世界各地找强者去挑战。就是这个，
就跟你在做事蛮像的。
我后来回想，好像也许就是这部漫画埋下了我这个种子吧。
好，然后下一个 keyword 第七个咯，叫职业运动员。就是你是27岁那一年去欧洲去练功打怪，等于是义无反顾的把家当然后也投在那趟旅行中，所以你回来之后就是更坚定的要当一个职业运动员吗？
首先要先定义什么样是一个职业运动员。就是每一个项目他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定义，或者是每个人对职业运动员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那就我的定义来说，生活当中多数的时间可以投入在训练上，那我就是一名职业运动员。只是说要怎么样做到这一点，其实在我从欧洲回来之后，我也去了日本跟韩国比赛跟攀岩跟训练，大概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再回来回到台湾，我也在思考着我要怎么去弥补跟国际选手的这一段差距。当时台湾的攀岩环境是没有办法支持我做到这件事情，所以决定找一条路可以让我做到这件事情。我当时评估了所有海外打工度假的政策跟地方，我选择了到加拿大去打工度假。但是其实在此之前我有试着找过赞助商啊，可是当时台湾的运动氛围没有那么好，这个方面是遇到了蛮多困难的。所以我就利用打工度假的方式去海外做训练跟比赛，然后增进自己的能力。然后渐渐的有了一些国际赛事的机会，然后成绩也比较好之后，然后有得到海外的赞助商的青睐。那开始在第一次得到这一份赞助的时候，我才真正觉得我是一名职业攀岩者。就除了我可以投入大量的时间在训练上，我也比较能够有安稳的训练生活，而不用很多时间花在工作上面。
大概有点像我以前在那个诚品敦南店还没拆掉的时候，在书台上看到我的书，觉得啊，我好像才算个作家吧，就是那种跨出一步的感觉。那你现在一个礼拜的训练菜单大概是怎样？
现在目前我一个礼拜会有4次以上的专项训练，然后大概会有2次以上的重量训练，那会依据不同的时期的安排而去做内容的调整。因为像季末或者是备赛期，可能强度跟量都会在 少一点点，那如果是在赛前的话训练量会再减量一点，那如果是在一个像冬季训练的时期，那个时候量跟强度就会再提高。那基本上就是四天专项训练，然后两天一般的体能训练。
所以你一个礼拜会休息一天吗？
对，
那个其实很重要，对不对？
我觉得有一天完整的休息是对我身体恢复蛮关键的，因为身体它需要重组的时间，完整的休息是必须要的。
你攀岩到现在二十年有吧？
19年，将近20。
你有受过比较严重的伤吗？
其实一直不断有很多很多的运动伤害，比较大的话就是落石的意外。哦，有一次我在户外攀岩的时候，然后在底下帮我的伙伴做确保，当时有他手上抓了一颗石头，突然崩掉了，但是他来不及反应，他人也坠落了，然后手也滑了，石头就直接往下坠落，然后因为我帮他确保着连着那个绳子，其实我是没有办法移动的，移动的空间有限，所以我也只能低着头，当时那个石头就正好击到我的头部，然后让我休息了半年多，这是比较严重的意外。
那你那时候有头上有岩盔吗？
没有。对，我做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示范。
那你那个时候有一项很重要你非比不可的比赛，你怎么跟你身上的伤共处，然后去把那个赛事完成？
像是在杭州亚运的时候，前10天，我有一天早上醒来发现我的左脚走路什么左髋怪怪的，然后那一整天走路都怪怪的，隔天开始之后就非常的剧痛，那当时因为离比赛只剩下不到10天的时间，像那时候我就紧急去打了玻尿酸，然后吃消炎药，做一些肌肉放松，该做的能做的也都尽量做了。那在比赛的当天其实疼痛还是在的，但是我就只能用我身上现有的能力去面对我眼前的那一条路线，就全身从头到尾评估一下，我现在身上可以做什么样的动作，哪些动作我不能做，那我可以替代的动作有什么，然后去解眼前的这一条路线。
那你觉得此刻你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大概好了几成？
跟上个月比起来大概好了70%有了。
那就是以你这个职业生涯走到这边，你觉得他有办法好到100%你再去比赛吗？还是你就是可能到7、8、9这样子？
我现在身上的伤害都是只要我休息就会好的，其实对我一般生活是不产生任何影响的，只是说如果要就是在比赛场上一点点的不舒服感都可能会影响到我的表现，我可能这2年的身体伤害是比较多的，我也在思考着为什么这2年状况这么多，有可能是我的身体在跟我反应，它需要一点时间休息，那有时候休息可能可以让我未来可以再创下一个高峰，对我有点困难啊，但我觉得还是必须要这么做的。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点像悖论，就是你休息它才有办法全好，但是你们又是需要维持在一个基本的锻炼跟训练才有办法在这个路上继续往下走，所以好像就是去抓一个平衡点，对不对？
是，最难的是心境的调整。
想比赛但是没有办法去比的时候怎么跟自己说？
要短暂的抽离现在的状态。
好，我们下一个第8个 keyword 叫垂直世界。垂直世界我觉得是一个迷人的世界，因为我们登山者也会面临一个垂直世界，但是我们爬山的时候面对的垂直也不是真的垂直啦，也不是 vertical， 大概就是30度吧，30度你就觉得很陡了，然后但有时候会有45的碎石坡，就会人一直往下滑，你要往上走，但你们的这个墙面有的时候它不只是90度，它可能还会往外凹，怎么说呢，就是往攀岩者的方向，对，所以它的角度已经是到负的了，
对，有可能是平行的，就像你现在抬头看天花板的灯，这个角度，然后你人要整个跟墙面是平行的。
你在这个很垂直很陡的墙面上反复的练习工作跟比赛，然后应该你人生很多时间都在那个上面，但是你平常跟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一样，也是双脚走路，然后会在城市中生活，那你会平常比如说在路上走路看到垂直东西就很想爬上去吗？
会常常我们看到路上的一个建筑物或者是一个雕像，它有一些缝隙嘛，然后有一点高度，就会思考着，它的路线我可以设计成什么样，可以抓这个点，然后脚踩哪里，然后我就可以爬到它的顶端这样子。就是会看到一些奇形怪状的，就会想要爬一下。但很多时候那一些建筑物都会写禁止攀爬。
就禁止攀爬对一些人来说就是一种邀请啊。
是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以你们这种对你们这种级数的人来讲，其实有的时候他都在想象中完成了。就是你会不会在脑中想一遍就觉得大概是那个样子。
在我们攀爬之前会预设路线，就是看了支点顺过一遍，说这个动作应该怎么做，然后也许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正在这个建筑物或者是正在这个墙上，这个时候身体的律动是怎么样的，比如说这个时候我可能是腿要再用力一点，然后核心要再多一点，然后左手这时候要放松，就是有一些地方要松，有些地方要用力，就是会去感受这些身体的流动，然后就好像我爬完了这一条路线。
你说那个墙大概最高会到5公尺，可以跟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大概5公尺有多高吗？视觉上
5公尺大概是一层楼的高度，
所以有惧高症没有问题。
还是有问题吧。我想也不见得是有惧高症的人会害怕，好像只要离开地面大家都会多多少少有一种害怕的感觉，因为跟我们平时走路踏在地板上的感受都是不同的，因为你离开地面你靠的是你的双手双脚，如果没有足够的信任感都会产生一些心理的不安全感，都会感到一点害怕的感受吧。
那有一部有关攀岩的电影，我猜应该很多听众看过，叫 Free Solo，那部片叫《赤手攀登》嘛，然后主角是一个叫 Alex Honnold 的一个美国攀岩天才，他好像也到内湖岩馆攀过，就是我看过照片。那不知道红有没有看过那部片，然后对普罗大众来说，你们好像在做的都是攀岩，但是不是其实这两件事，就他做跟暴食其实是很天壤之别的两种运动。
他做的这件事情是一般攀岩者是不会做的，因为它是无绳索保护的一个攀登方法，那像我们在竞技的攀登当中会是以安全为前提下去尝试更难的动作挑战，那它的模式会是比较说也许这一条路线对它只是6-7成的攀登能力就可以做到，但是因为它无保护，更挑战的是它心理的层面，比较像享受在心理极限的一个边界当中，
就是零容错率了。
是，就是不容许任何一个失误，因为一旦这个失误就再也回不来了，
就那个代价就是一条命嘛。
对。
那你有尝试过 free solo 吗？
没有。这可能是不是在我想要做的事情清单里面。
那台湾有人在做吗？
也没有，据我所知没有啦。
就是你说的，就是对那个路线他已经100%觉得非常有把握了，然后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然后他想要挑战一种强度很高的体验。
对，其实我也不太了解这样的心理是怎么样的境界呢。
我们刚刚提到那个 free solo 的 Alex，他有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反复练习的动作以扩大我的舒适区，我与恐惧交涉直到不再感到害怕为止。就他好像就是去拓宽他对于那个恐惧的那种边界，然后慢慢的你就觉得没那么可怕了。就是你有类似的感受吗？还是其实5公尺没有那么恐怖？
像以我们爬先锋来说，有可能在户外也会爬到30公尺以上。我自己的做法会是我往上看，我不要往下看，就是我看的是一直往前进而不是往后退，所以我会想的是我要怎么去做到下一步，而不会去想到害怕这件事情。
你在一个访谈中有说过一句话我很喜欢，你说通常我不会把坠落定义为失败，如果可以从中获得更多想法或进步动能的时候，它就只是一个历程。那对于你们暴食者，坠落是不是就是他这个运动的一部分？
因为如果你爬到最高点， 你还是得下来，你不可能一直待在那个高点嘛。
对啊，总是要吃东西啊，总是要洗澡嘛。
对对对，你总是要回归地面的。所以在攀爬的过程，即便你坠落了，你只要想一下你刚刚为什么坠落，有什么样的改变可以让你再爬完这条路线，就足够了。不用想啊，我坠落了，那怎么办？那是不是我是一个很失败的状态？但其实我们成功的那一刻，都是透过这些坠落的练习累积而来的。所以坠落其实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反而是完攀的那一瞬间是不容易的。
话说回来，就算你真的成功完攀一面墙，你是不是还是要自己跳下去吗？
一般时候我会建议大家下攀啊，因为其实这又回到说，你每一次的跳下来都是在消耗你的身体的能量之一。那如果以我想要再爬个四五十年来说，软组织的一些是不可逆的，就是消耗掉了，磨损掉了就没了。所以如果下攀可以减少这一些消耗，可以让我的运动生涯更长久。
所以在那种正式的比赛中，完攀者也通常会下攀，
不会，大家都跳下来。
对吧，我看电视转播大家都很帅，都跳下去啊。
可是练习要练100次啊，爬的那个比赛可能是就那几次而已嘛。
懂懂懂，好，慢慢懂这个运动的那个窍门所在了。好，我们第9个 keyword 叫孤独，就是因为攀岩不像那种球类运动，大多数球类运动了，因为他没有队友嘛。然后你们比赛的时候有教练吗？
会有教练，但是教练的功用是帮你摄影在比赛的当下。哦，这样讲是好像有点
要拍帅照美照这样子。
哦，没有没有，摄影我是说影片啊，去检讨之后你比赛的动作，而不是拍摄。拍摄的话，大会会有专属的摄影师这样子。就是教练的功用比较偏向是赛前或赛后，然后在赛中的时候，只有你自己可以为你自己做一些方案讨论，没有人可以跟你在攀爬的当下，只有你自己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
那你觉得攀岩是一种孤独的运动吗？
攀岩，你说它既孤独也不孤独，因为像是你在面对一条路线，你是孤独的，因为只有你自己解。但是当你离开了墙上，你到墙下的垫子边，你有同伴可以讨论。
而且是你的对手。
不一定是对手，也有可能是队友啊。就是一起攀爬的伙伴。那在先锋来说，会有一个帮你确保的人，帮你做保护的人，你跟他是一个信任关系。你要非常相信他，就是把你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上，那你才有办法安心的去做眼前的这个攀爬动作。所以他可能在墙上当中他是孤独的，但是在墙下之后他也不是这么的孤单。
就是以前你在学校的时候，因为像我是比较像是班上的边缘人啦，就是可能只跟几个同学讲过话。你是一个在有群体性的学生吗？还是你也是自己做自己的事，然后自己下课就去攀岩这样子？
在大学我都是下课就去攀岩，然后就人就不见了，所以我跟我同学也没有那么熟。但是反而是跟社团的伙伴是比较熟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你在一面岩墙下，然后在我的想象中，就是你抬头仰望那个最后最高的那个终点，它好像就是一种某一种朝圣这样子。那你在攀的过程中，是不是只有办法专注在你当下每一个手脚的动作，而暂时先不去想那个朝圣的远方？
通常我会将最顶端设为一个目标导向。那当然它会是我的目标。但是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在过程没有专注的去做到我现在眼前能做的，我也不可能爬到最顶端。所以我享受的是这个过程。那完攀它会是一个附加价值。
就好像跟我们做很多事也是一样。
爬山也是这样吗？
你这个问得很好，我今天终于可以不要当主持人的就可以来回答一下。我们就是都不会去看山顶，因为就会气馁嘛，觉得很远了。然后慢慢一步一步走，其实会比你想象中更快的就到达了。但前提是你要先把它忘掉。就是如果你一直心心念念的那个山头还有几个小时要到，你就觉得好像都到不了。 但是如果你已经忘了那个山顶了，你不知不觉就到了。
那喜欢爬山的理由是什么？
啊，请听朝圣第一季《人与自然相遇》。简单说，就是一开始是带我离开，就离开我那个工作的房间，因为我是一个很静态的人以前，然后爬山可以让我去山上，然后去跟自然接近。追根究底是我觉得我有一种我喜欢有挑战性的事情，就是因为台湾百岳其实爬到后面蛮辛苦的，然后我有三号有点enjoy那种痛苦的感觉，去超越它。
哦，因为有一些人喜欢登山的理由是享受爬到顶端看到那个风景都觉得一切值得了。
我还好，其实我觉得那些风景对我来说一开始看会很震撼，就是有时候会哭，但是看到后来就我都会觉得这是真的吗？因为太漂亮了，很像荧幕保护城市。所以风景它会疗愈你，但是我觉得爬到最后我只是想要自我完成而已，就我想要完成一个我的能力范围内我好像可以做到的事情，就还是为自己而爬。
有一次我在韩国的户外攀岩，那一次我爬到顶端的时候，哇，我看着底下的风景，我觉得哦，好美好美好美，但是让我真正感动的是我中间那个过程很痛苦，然后每一刻几乎都有想要放弃或者是想要休息的一个状态，但是最后我完成了，而不是因为我看见这个风景而满足。
对，就风景有点像是 bonus 的，它是一个附带的一个奖赏，一个巧克力糖，但是我觉得那个大蛋糕就是好像是一种，就是你实现了你的潜能，你的能力，然后你甚至有点 touch 到某一种 limit， 碰触到极限的感觉还蛮美妙。最后一个 keyword， 女人40，就是虽然红莹还有几年才会满40岁，但是对还有两三年还很久啦。那但是就是因为其实你目前还是在台湾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攀岩的选手嘛，那你对于你自己从事这项运动的期许是什么？
我对自己的期许是我继续热爱攀岩，过更好的生活来支持我可以继续攀岩。在接下来除了自己训练当选手以外，因为在这一段路的过程中，也许在训练上或者是在比赛的资源匮乏遇到了很多的辛苦的事情，那我希望可以尽自己一点点的心力帮助接下来有想要成为选手的人可以有更好的环境去做这一件事情，不要让太多的阻力拉住他们。
你觉得现在台湾新生代的攀岩者有开始出现了吗？
其实依据我们攀爬人口的增加，慢慢的有一些攀岩者是希望可以成为选手的，慢慢的有一些了。
那他们如果要成为一个选手，他们需要的必经之路大概会是哪些？
首先要先在台湾拿到前几名的名次，至少是前三吧，才有机会代表台湾出去参赛。但我想如果一个愿意练习跟投入时间的选手来说，这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以台湾目前的竞技环境，投入比较多时间在训练上，不只是攀爬，当然它高过某一程度的强度才可以称之为训练，这样的选手并不多，所以我想如果有心想要成为国手的，目前还算是没有吃太多先天的条件啊。
然后巴黎奥运有攀岩，然后请问你觉得你曾经有多么接近奥运，然后你现在对于巴黎奥运参赛的看法是什么？
攀岩是在2020第一次进入奥运，一般时候我们攀岩项目是先锋、抱石、速度三个项目各自独立开来的，但是因为为了要进入奥运，所以我们将先锋跟抱石跟速度combine成为一个项目，那当时我在争取2020东京奥运对我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当时这个三个项目在此之前我都曾经是先锋的专项，也曾经是抱石的专项，而在2009年我曾经练过速度的专项，所以这三项其实我都有一定的底子，然后只是可惜说当时因为疫情的关系取消了那一年的奥运资格的选拔赛，然后最终是用当年度的世界排名去选出亚洲区的代表，那 就失去了这样争取的机会。
嗯，
然后接下来就是2024年的巴黎奥运。
嗯，
那他是先锋跟鲍什扛掰在一起，然后在鲍什跟先锋的这个项目当中，他是非常需要高度的刺激跟交流，因为我们每一次的路线都不一样，有很多动作的模式跟形态的转变，每年的选手的状态也不同。
嗯，
那我们疫情这几年少了这些交流，所以在国际竞争力来说也稍微是比较下滑的，就没有像上一届这么有优势了。
嗯，但你现在就是还是尽自己所能，然后把自己调整到最好，看有没有机会去试着挑战看看奥运，可以这么说吗？
嗯，可以这样说，就是今年的2023年的赛事也告一段落。因为如果要争取2024年巴黎奥运的门票的话，有三个赛事的管道。因为在排名到录音为止还没有出来，所以不确定，依据我的排名可能是比较岌岌可危一点点啊。所以当然如果接下来有这样的机会，我还是会尽最大努力去争取奥运的资格，但如果没有的话，我还是会依照我自己的节奏去专攻我的鲍什专项。
嗯，好，今天很谢谢宏瑩来上节目，然后我没有想要成为国手，我只是想要成为一个休闲攀岩者，那以后有机会再请你指点。
好，没问题。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很美，我们可以在最后这边讲，就是在瑞典语中 Hope is to jump， 就是瑞典语的希望就是跳，是同一个字，所以就是你每一次攀岩的你那个跳的时候，其实在瑞典语他们就是希望。好，那谢谢你来上节目，然后也祝你越攀越高，越攀越稳，也谢谢大家的收听，下一集我们将遇见另一个人，走上另一条路。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